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的第109篇，主题是求主伸冤。诗篇为人所喜爱的一个原因是其中的用词包罗万象，涵盖人类所有的情感表达，甚至是极端的感情。人的这些情绪当中有悲伤、失意和喜悦、快乐，这些都不会让人生出罪来，但有些情绪却是会使人产生犯罪的思想或是行动，像是苦毒、愤怒和怨恨。今天我们要来看诗人是怎样处理这些负面的情绪。本篇诗篇可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向神抱怨，申诉自己的苦况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。第二个部分是愿恶人得报应，从第六节到二十节。第三个部分是向神求恩，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。第一部分是从一到五节，是诗人向神申诉自己的苦况。诗人在一开始就求神不要闭口不言，当他面对着周遭恶劣的环境和从恶人来的无止境的逼迫，心中何等的盼望上帝为他发出公正的话语。在第二到第三节中，我们看到大卫的敌人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和谎话来攻击他。对诗人来说，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在第四节那里说的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。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那里记载着，大卫以善报恶，仇敌却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但在第四节我们看到大卫并没有报复这些人，反而是专心祈祷。本诗就是他向神的倾诉，也是他在面对这一切的攻击时对神的全然交托。第二部分是从六到二十节，是在说诗人向神祈求愿恶人得着报应。在这一段的经文中，诗人用非常厉害的话咒诅他的对头们，求神来报复这些恶人。诗篇109篇是属于诗篇中咒诅诗的类别，这一类的诗篇的内容则是用口头表达或是发泄愤怒，让负面的情绪借着对神的祷告抒发出来，并且求神来伸张正义。这类的诗篇引导我们用话语向神表达愤怒，而不是用言语或是行为对别人发泄我们心中的愤怒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虽然诗人强烈地表达了对恶人恶事的痛恨，并且呼求上帝为他伸冤，但他自己并没有采取报复的手段，只将此事交托给上帝。相信很多人面对诗篇中咒诅的部分会感觉相当的不自在。不可否认，我们会对人有负面的念头，不论这些念头是否是会产生犯罪的行为。那我们要如何来处理这些负面的情绪呢？神透过咒诅诗要我们生气而不犯罪，他要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要听凭主怒。咒诅诗可以帮助我们控制我们里面的愤怒，并帮助我们向神来表达我们愤怒的情绪。当我们在看咒诅诗中的词语时，要看整段的文字，不可单看咒诅的部分。在诗篇109篇中的祷词乃是在求神伸张公义的审判，而在求神施行审判时，诗人不免在其中用强烈的字眼表达他的心情。不过当诗人发出这些咒诅祷词时，他的目的是要使人晓得神是审判的神，和他在全地掌有的主权，而那些作恶的人终究会面对全能神的审判。就如同在申命记中，神借着摩西对他的百姓说，伸冤报应在我，又在罗马书中教导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听凭主怒。有关咒诅诗的迷思，就是这不是与耶稣要我们爱仇敌的教导有冲突吗？ 其实我们常常误以为爱就是对某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然而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0:25-37那里教导了我们什么是真灵舍，不是那个祭司和利未人，而是那个有怜悯的好撒玛利亚人。爱并不是你对某一个人的感觉，而是看你为那人做了什么来表示你的爱。就好像是主耶稣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牺牲了他的生命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实行爱，而不是感觉爱。与此相关的是，当我们感觉愤怒时，咒诅师可以帮助我们不做出伤害他人的愤怒行为。无论我们的愤怒有多强烈，我们应该诚实地来向神表达。大卫在诗里所表达出来的痛恨，只是他感情真诚的流露，并不代表诗人所要采取的行动。这个分野非常重要，情感的宣泄和实际的行动是两回事。情感的抒发，当用言语或文字来表达之时，即使听来有多么可怕，仍然是可以接受的。比较令人担心的，反而是那些不说出来却不断累积的愤怒。我们有时候会在媒体上看到有一些报复和残忍的行为出现，就是因为有许多的这样的负面的情感不得宣泄的缘故。因此像这样的诗篇，与其说是在咒诅恶人，倒还不如说是在帮助我们不被恶所胜，帮助我们消弭愤怒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以善胜恶。上帝乐意我们把心里面的痛苦向他来倾吐，这样对于那些受伤的人的心灵是可以得着安慰和医治的。这样向神的倾吐，也避免了人真正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，也避免了无心的咒诅真正的应验。第三部分是从21-31，是诗人向神求恩惠。我们来看21，主耶和华啊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。第21在原文的开头是但你，在中文译本里面没有翻出来，这是本诗的一个转折点。因着思想神的名和慈爱，诗人的情绪完全改变过来了。在21的慈爱可以翻译成不变的爱。大卫之所以能够放胆求神施恩拯救，不是因为人有配得的功劳或是品性，而是因为神有信实守约的慈爱。23，我如日影借箭偏斜而去，我如蝗虫被抖出来。诗人在祈祷中细述所受的痛苦，求神拯救。他的生命日薄焉知，如影子迅即消逝，像蝗虫一样可憎，被人抖掉。第25的摇头，不是怜悯叹息，而是表示鄙视。他们认为诗人如此悲惨，乃是因为受到神的惩罚。27的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表明这个难处并非人力能够解决，但这却能见证基督的能力。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12:9那里说的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虽然仇敌咒诅，但神却反其道而行，把咒诅变为赐福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因此我们应当任凭他们咒骂，因为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。30-31是诗人向神歌颂赞美，因他深信神必会为他伸冤。我们来看31，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诗人用这一节跟第6的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做个对比，把对头的角色，就是站在被害者右边的那一位，换成了神。 他站在平滑冷的右边，这样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。神站在穷乏冷的右边，却不是控告他，做他的对头，而是保护那些只能仰望神拯救的穷乏人，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原文是脱离定他死罪的人的意思。在诗篇16篇第8节也讲到相同的事，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神的儿女要知道胜过撒旦的方法，就是常将主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也就是仰望神，以神为我们所喜乐的，这样就可以抵挡魔鬼，胜过试探，不会陷于罪中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上帝肯定人愤怒的情绪。当我们被仇敌苦待的时候，必然会有这样的情绪发生。上帝他乐意我们把内心的痛苦向他来倾吐，那些受伤的人的心灵借着这样的倾诉就可以得着安慰和医治，同时他也避免的人真正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。求主让我们看到天父他知道我们内心的痛苦，他也愿意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得着对他的真心依靠，让我们来依靠他，求上帝自己来为我们伸冤，为我们来成全他的救恩。哈利路亚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阿爸，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提醒我们，要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心中的愤怒和不满，要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来向你倾诉，好叫我们生气而不犯罪，让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听凭主怒，因为你是那位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的神。阿爸，也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学习在罗马书说的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对那些仇敌要把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。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好使我们去行出这样的以上圣恶的行为。谢谢你阿爸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。